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
今天是母亲节，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所有做妈妈的人献上感谢。我可以不可以请我们做妈妈的手举起来可以吗？怎么那么不好意思，有人举一点点，那就站起来好不好，请我们大家站起来。做妈妈是好荣耀的事情不是吗？怎么 举一点点的手。好，我们坐在下面的都是弟兄对不对，或者还没有结婚的是不是，我们就给你们鼓励好吗，给你们鼓掌，感谢主。我们一起来为妈妈祷告好吗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为这一群站在你面前的姐妹们祷告。主啊，请你特别赐福这一群做妈妈的，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蒙恩得更美的赐福从你来。主，帮助他们身心灵健康，帮助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妈妈，让他们在主你面前为孩子的祷告，主你必垂听。主，我们做妈妈的心情主你都知道，我们的孩子并不是在小的时候我们关照他，甚至到老了我们还一直关心他，因为孩子在妈妈的心中就是那一个在心中的宝贝。主啊，求你就赐福借着我们每一位妈妈在你面前，在主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你就成就奇妙的事，让我们的担心交在你手中的时候都化作最美的力量，能够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。求主帮助，求主带领，感谢主，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盼望今天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，盼望不是只有妈妈而已，盼望我们弟兄也能够帮助我们所有做妈妈的人可以成为好的妈妈。所以今天特别选几处的圣经，特别请我们大家来读一处圣经里面所说的最完美的女人的样式。请我们来看箴言最后一章，箴言的最后一章。你知道你如果从中间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大概都会翻到诗篇，诗篇的后面就是箴言，箴言的后面就是传道书，传道书的后面就是雅歌。你这样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大概就可以很容易记起来。箴言我们要从第31章这第十节念到31节，有20节的时间，我们好好来分享这段圣经。我们一起来诵读，如果翻到的话，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。你们做妈妈的总是盼望你的女儿能够像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做丈夫的也盼望女儿或者媳妇儿都能够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这里最标准的从神的眼光所看重的一个妈妈，一个女人在神眼中是怎么样。好，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。箴言第31章的第十节开始来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作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和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手拿燃线杆，手把纺线车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驾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他丈夫在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他做细麻布衣服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卖来卖庄家，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。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做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太好的一段圣经。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姐妹，或者我们看一下我们当中的姐妹，有哪一个就像圣经所说的？有没有？请举手一下。你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举手。或者你看看看谁又像你妈妈，哦，有没有？啊，做不到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女人可以不睡觉，可以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出现她就知道，而且事先预备好什么都没问题。有她在家一夫，不是一夫了，一个妻子当官怎么样，万夫莫敌。请问这是在讲什么？这是讲天使吗？告诉我们诸位，世界上没有这种女人，因为太完美，也不可能有这个现象。那如果不可能，为什么圣经写在这里，在干什么？请我们记得，圣经有一个原则，并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，就神把他的标准降低。不是像老师在考试说，这次考试下来呢，所有的人呐都不及格，所以呢降低标准，就是我们50分就可以过了。请我们记得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圣经从来没有降低神对人类提出的最高的标准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那我们做不到怎么办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。如果说世界上有这种女人，我想男人也不太敢娶，太伟大了。但是请问我们做不到怎么办？包括男人也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的，有没有这种男人？我敢保证还没有看到，或者还没有出生。那为什么圣经把这么高的标准放在这里就干什么？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让你知道，哈，原来神的标准就是那么高。第二个，让你知道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那时候让我们知道，神还预备了一条道路来补足我们的不够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恩典 Grace。 我曾经好几次碰到好几个中国人哈，华人在发信，诶，他的名字叫做 Grace。 我问他说，你知道 Grace 是什么意思吗？他说不知道，很好听。我说哎呀，那太损失你这个名字了，取得那么好。我说你知道 Grace 恩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我说我告诉你，叫做恩典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就是你不配有，或者你没有资格拿到，而白白给你的，那叫做恩典。弟兄姊妹， 神把他最高的标准摆在那里，然后呢告诉你达不到，但是神说我会帮助你，我会给你恩典，用恩典把你补足，让你成为像这个样子。那就是基督信仰最美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恩典？你不配有，你也不能有，但是就是白白的给你，那个叫做恩典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当老板，那你当老板的时候看员工在工作，每一个人都按照所签订的发工资，突然间你发现有一个人他一个礼拜没来上班的，那你一个礼拜没有来上班要扣工资的，但是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确需要这笔钱，为什么？他生病，他生病所以他不能来工作，到时你把他扣工资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养家，所以出于怜悯的心，老板说什么呢？你本来一天100块，那你少做一个礼拜应该给你700，但是你没有，老板说我就怜悯你，把这另外的700给你，那不是你的工资，给你的那叫什么？那叫做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配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配得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。因为有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，因为有恩典我们才能够被神接纳，因为有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家。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炫耀说我有多少，我可以做什么，我可以为上帝你做什么，上帝一点需要都没有，因为他是100%完美而且无缺的神，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，他还需要什么？他创造你就是盼望你能够成为完美，但是我们不完美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罪进来了，加在我们身上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就越来越不完美。他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加给我们，你得着了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那个叫做恩典。请我们记得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讲恩典，佛教讲修，我一直修一直修，修不到下一辈子再修，修不到然后再来 再投胎重生再修。你如果问佛教徒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修完呢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恩典。那你如果去回教，有恩典吗？没有，他们的神所谓的阿拉是非常公义，所谓的公义是残忍，不好就杀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不算什么。我也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，但是我们的神更彰显出他的爱跟恩典，只有在我们的神里面你才可以找到恩典。当你得着恩典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，你会知道我不是，其实不配，都是神给我的，那是奇妙的祝福跟恩典，会让一个人谦卑，不会以为我拥有这些都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没有，是神给你的机会，是神帮助你的。当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不再一样。然后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做妈妈的事情哈。弟兄姊妹，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，你发现做妈妈不简单，要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创造妈妈在我们身边，如果没有妈妈，这个世界真的不完美，就更糟糕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神不创造女人，这个世界就更糟糕， 不但不完美，而且没有那所谓的爱跟真理都彰显不出来。你看创世纪好了，创世纪最初神创造亚当以后，亚当自己一个人快快乐乐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嘛。当时可以看出来，他需要找一个可以跟他一起同心，可以一起讲话，可以一起对话的人。神就把所有的动物叫到面前来，你看这个动物可以不可以，阿猫阿狗什么的，你找不到，找不到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神说我知道了。所以就神从他的肋旁里面取一根骨头来，然后造了一个女人带到他面前来的时候，哇，亚当当时喜乐得不得了，他说Alas，我终于得着了。他们从此以后生命就在满足跟喜乐跟平安跟有伴侣的里面，直到罪进入人的生命以后就不一样。所以最初神创造女人就是要跟男人在一起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，让人的生活更完美。因为我们知道神，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的神不是只有一个，我们叫一位神，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是一个团队。所以呢，神知道人也必须有什么，有伴侣，有配偶。所以男的需要女，女的需要男，能够组成一个家庭，来建立一个完美的家，而且可以延续后代。那是神最美、最初、最好的计划。可惜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在走向那种毁坏家庭、毁坏那种神所创造的家庭的制度了。我们纽约州的参议员 Cuomo 这个家伙最近在几个月以前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例通过了，那个叫什么呢？我们的婚姻法太单调，什么一男一女，这是宪法的规定，一男一女，这种婚姻法太单调，应该多元化。好吧，怎么多元化？两男两女，两男也可以，两女也可以，以后可以更增加什么呢？三男一女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。那三女一男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。然后我告诉你，以后一定会这样往这个方向走。我很喜欢我家的阿猫阿狗，我可以跟他结婚吗？也可以。那叫做婚姻的多元化，你等着瞧好了。请我们记得，美国如果继续往那个方向走，神必审判，那是一定的，非常糟糕，非常恶劣。但是我今天不讲那个，我今天要跟我们讲说，神既然赏赐我们有一个家，那我们都盼望，我想我们做姐妹的总是盼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妈妈。纵使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我的孩子不让我抱着他吃奶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我想我们做妈妈的心还是挂念着。纵使他结了婚了，你还挂念着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妈妈。因此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更特别跟妈妈分享，而且请我们记得，做丈夫的我们弟兄也请你们注意听。我今天不是只有对妈妈讲而已，我今天也要对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必须一起领受。我在这里要特别讲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今天好几位妈妈，我今天就讲三位特别重要的妈妈，我稍微跟你们分享，然后这三个妈妈分享以后，我要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怎么做，那怎么做好的妈妈，那我们做丈夫的也可以一起来学。我第一个要跟我们讲三位妈妈，他们这三位妈妈呢，对他们孩子的影响都是有永恒的价值，那是妈妈最伟大的地方。 请问你给你的孩子的影响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？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一位我要跟我们在家分享的是摩西的母亲。摩西的母亲，她的名字叫做约基别，不是耶洗别哈。她给她的儿子摩西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一个最重要、最要、最重要的，就是不但信仰神，而且呢，认同他自己的祖宗。我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背景，大概会比较了解怎么一回事。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他们的全族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，而且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很会生哈。那当时的王呢，有一点怕说，哇，这一批外国人住在这里哈，那么会生，那如果他们越生越多、越强壮的时候呢，哎，以后他们一定会来。你知道，当皇帝最怕的是什么？他的皇位被抢。他说找我们将来会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怎么样呢？做严苛的管制。那个什么样严苛的管制？如果命令接生婆，如果对不起，最初第一个命令出来是什么呢？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要拿去尼罗河丢掉或者杀了，这是第一个。就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就不管了，国王命令是国王的命令，不做。然后第二个命令来了，因为都需要接生婆，结果呢，第二个命令就是，凡是接生婆到的时候，命令国王命令，如果是男的生下来了，一定掐死。还好有三个接生婆啊，可能是全国最高的那个卫生局的官员啊，没有按照这样做。那王叫他们说：“你怎么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做？”那些人很有趣，那三个接生婆厉害说：“因为。”那个犹太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女人比较强壮哦，他们训练得很强壮哦，我们还没有到，他们孩子就生出来了，那孩子生出来以后，妈妈已经在那边，我怎么把他掐死？不可能嘛。但是因为这个样子，三个接生婆被神大大的祝福。很有意思，不听王的话，不听那个邪恶的政府的话，神祝福他。很有意思。但是这个样子也只包不住火。当中刚才我们说的，就约基别有一天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太可爱了，他就把他保存着。结果你们都知道，你们看过那个故事，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。那如果有军人从那边走过去，一进去看到是男孩子，一定杀，那孩子一定会死，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要把它隐藏起来。那隐藏不行啊，这个孩子很壮，那哭声你知道，我们当时没有像什么是钢筋水泥，这个门关起来在里面没问题，或者有地下室。他们住的是简陋的什么呢？草皮屋。孩子一出生那个声音那么大，怎么可以？诶，你知道这个妈妈很聪明哦，他告诉他的大女儿叫做米利安，去观察一下，每一年有一段时间，公主法老王的女儿会来尼罗河洗澡，就去那边玩了玩水。诶，他想到了，就做了一个，就 用木板，然后 用那个漆弄好以后呢，就把孩子放在箱子里面，然后就放在芦苇草里面，让他可以顺着流过去，流到谁？刚好流到公主的那个戏水的地方。结果呢，诶，那个箱子一飘过来以后，这公主看到说：“诶，怎么有这么东西啊？”那叫宫女拿过来又打开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啊，这个是也希伯来人的。然后你说那个时候这个妈妈很厉害，叫她的女儿说：“你去看看，要呢，如果公主很喜欢的时候呢，抱起来的时候，在玩的时候，你跑去跟她讲，你是不需要一个奶妈。”诶， 这一招奏效了。那个公子说，哎，很好啊，需要啊，然后他，我帮你找好不好？好，他就去了，把妈妈叫来了。然后妈妈不但可以领工钱，而且孩子哭再大声也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这是公主要的孩子。那个智慧啊，是一个女人非常必须要的。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，公主跟他讲说，把你的孩子养大，到断奶的时候你就抱过来给我。请问我们孩子断奶大概几岁？我们现在大概三四岁，对不对？在古代可能长一点，因为营养不好或者怎么样啊，可能可以到五六岁。但是断奶了，就把这个孩子送到宫中去了。这个人就在宫中长大，他的名字叫做摩西，是谁取的？公主取的。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中我抱起来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孩子后来在宫中住了40年，享受全世界最好，当时最好的教育，享受做一个王子所有的尊荣，而且学习所有埃及最好最好的学问。但是他竟然会把自己认同那一群在做奴隶的人成为他的兄弟。弟兄姊妹，我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还没找过这一种人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可以想象摩西，你其实在希伯来书第11章就提到了，说什么呢？说他长大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去认同那些奴隶，他没有认同什么埃及的权柄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们多少人来到美国以后，我们是谁已经忘记了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第一代来了，我们的孩子来了，会讲中国话，但是久了以后，中国话已经不见了，而且在这里呢还自以为讲英语是一流的。那种认同我们很快就没有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来到美国以后，美国话非常厉害，我不是说美国话不好哈，我不在这里批评，但是把自己的根全部忘记的大有人在。到第二代还能够讲中国话吗？不要说认同了，到第三代根本就没有了。你知道犹太人多厉害，他们亡国将近2000年，在1948年他们复国了，他们就继续讲他们的希伯来话。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如果2500年前的那个先知耶利米哈到耶路撒冷去买东西，他没有问题，都可以沟通。那一种认同感怎么那么强？如果叫摩西去认同一个比较高级的生命，或者比较高级的文化，或者比较高级的人群，大概我们可以接受。他在皇宫里面生活了40年，愿意认同什么？那些做奴隶的。请问你会吗？谁做的？当然是神的引导了。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归功这一位最伟大的妈妈，她把她的信仰传给这个儿子，而且告诉这个孩子，你是希伯来人，你现在在这里做奴隶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她所带出来的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也不要去强迫孩子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也不要这个样子。我跟你讲哈，四十几年前我来美国读书以后，在我们学校里面，在神学院，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，我进去的时候，全球1000多个学生里面，有几个亚洲人的，有从印度来的，从日本来的，从菲律宾来的。当中有一个女孩子，就从中国来的。很奇怪，我又不是长得像癞蛤蟆哈，很奇怪。每一次我看他从门口走进来，那我走出去，他赶快都闪掉。然后在吃饭饭桌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里面，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拿着饭桌去跟所有的人坐在一起，我们学生都在一起交流嘛。结果我一走过去，还不知道要坐哪里的时候，他赶快走掉。我最初说奇怪是怎么样，后来才发现是针对我。我说奇怪了，哎，那我的日本同学哈，坐在他旁边没问题。后来我去问我那个日本同学说，哎，拜托你去问那个中国学生，他怎么了？后来我这个日本同学才告诉我，他说他有认同的问题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他从小爸爸妈妈怕他美国化，就每一天告诉他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他听得他烦死了。结果呢，在潜意识里面，我是一个从台湾来的，那一看到我就赶快跑掉。那也太极端了吧，这个女的将来还要当牧师哎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看耶基别这个妈妈，她有没有强迫她的孩子？没有，她把最重要的信仰传给她的儿子，那个信仰带领他认同他是神的儿女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后来摩西可以成为很伟大的人，那个最初最初的根基在哪里？是母亲。再来第二位，我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伟大的人物的母亲，叫做撒母耳 Samuel。 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拿，我们中国人也本现在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喜欢取哈拿这个名字哈，这个名字就是撒母耳的母亲的名字。撒母耳的母亲，她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她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她结了婚，丈夫很爱她，可是不会生。也因为当时犹太人希伯来人一样啊，跟我们华人有相像的观念，就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所以呢不得不她的丈夫要去娶第二个，为了有后代。结果娶了第二个来以后，哇，拼命生了一大堆，那个第二个就看不起老大，就欺负他，然后揶揄他，你这个不会生下蛋的母鸡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大堆。结果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哈拿痛苦极了。他每一年要到圣殿里去敬拜，哈拿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，他自己受不了，就跑到圣殿里面，在那边祷告，他哭了。那个母亲的眼泪真的感动神哦。然后当时的祭司以利看到就说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进到圣堂里面，看你好像喝酒的样子，在那边颠颠的，在讲什么东西啊。然后哈拿跟这个大祭司以利说，我没有喝酒，我很清醒，我心里面太痛苦，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。 以利也没有跟他讲这个大祭司，有没有说哦是什么事情啊，我为你祷告，没有，他就说啊，好好好，上帝祝福你，愿你的祷告成就。他那一天得到祝福了，回去以后就怀孕。他在还没有怀孕之前就跟神立了约，这个孩子一定要男孩子，而且生了以后我就把他奉献给你。等到这个孩子已经断奶了，大概五六岁了，他就把撒母耳带到圣堂，带到圣殿，交给祭司，让祭司去培养他。撒母耳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叫做神母 L， 神母是什么？听见 L 是神，就是神听了我的声音的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这个孩子是神听我祷告来的。因为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、祭司跟什么呢？跟士师。你知道，当国家在传递选，就是在转换的时候，从士师的时代要变成君王的时代，是靠着这个人，而且把整个国家带往敬拜神的里面。这是撒母耳的伟大。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撒母耳的伟大如果没有一个祷告的母亲在背后支撑他、带领他，他做不到。这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所带出来的祝福。第三个我要跟我们介绍的，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耶稣的母亲，你们都知道，跟约瑟他的未婚夫已经有婚约了。天主告诉他说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。然后玛利亚说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还没有跟男人在一起，怎么会有生孩子呢？天主跟他讲说，因为你这个孩子不一样，你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整个世界的拯救，他必须是完美无缺的，他是神亲自要投胎在你身上的，所以你不必结婚，处女怀孕。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就这样出生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的设计是很奇妙的哈？只有全世界只有耶稣是神自己投胎来的。结果你知道吗？耶稣成为圣洁的人，不是经过人的那个性交所产生出来的孩子，所以他没有罪的传承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他才能够成为为我们上十字架承担所有罪还有拯救我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在这里你又发现，一个女人告诉人家说，我没有跟人发生任何关系生这个孩子，你想你信不信？玛利亚要背着一个骂名说他一定去跟人家怎么样，所以制造这个故事讲出来的。到现在那些不信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怒骂也是如此，而且圣经也不讳言的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圣经不讳言的，当时的犹太人就这样骂耶稣。你知道神的儿子为了来到这世界做这种拯救的工作，他必须是像一只羊啊，无瑕疵的，不能够带有罪的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做这种事情，不信的人就污蔑他说你是胡扯。而这个做妈妈的要背着这个骂名。因此我坦白讲，我非常赞成天主教会非常尊重 玛利亚，当然不要拜他了。但是玛利亚的那种愿意牺牲的愿是顺服的样式哈，成为什么呢？成为所有做妈妈最美的典范。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三位哈，摩西，他的妈妈最大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？他是教导这个孩子有信仰的传承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给撒母耳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妈妈所带领出来的。那耶稣的母亲留给耶稣的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顺服的母亲，在神的家里面做顺服的人。那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讲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？或许很多人说啊，张牧师你讲这个事情太慢了，因为我儿子已经四五十岁了，我怎么培养他？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永远不迟。现在我们有一位老弟兄，我们以前的长老讲在这里，我就跟你们讲他的故事就好。我们的老李弟兄哈，李正金长老，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已经将近六十岁了，或者六十岁我不知道，可能六十岁，超过六十岁没有？超过六十岁。还有春英也在这里，他们夫妻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了。他们的儿子多大？已经四十几岁了。他们信主以后，他们的儿女还没有信，都结婚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只要你肯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看李弟兄跟春英姐怎么样为他们的孩子祷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长老叫做 Michael， 从不信到相信，从相信到被圣灵充满，从被圣灵充满到可以出来服侍，而且带着妻子一起蒙受神的恩典。那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只要你肯，神就做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不要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那么大了怎么办，我的孩子那么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在这里要鼓励我们诸位啊，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三十岁我没有办法教他了，好好操练这三个妈妈，让你的祷告，让你的顺服，让你的眼泪成为你的孩子的祝福，那是最美最美的事，最美的事情。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母亲，成为祷告的父母，这是第一个。无论如何，你就说主啊，我的孩子不是在哪里，他长大了，他结婚了，不是在哪里了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孩子怎么样？为他祷告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要告诉我们诸位，请你一定要做的，天天把你的孩子献给主耶稣。这个重要吗？重要的不得了。很多人以为说哦，把孩子献给主耶稣，哦，要帮助他，要让他去念神学，让他去做牧师啊，错啦。弟兄姊妹，把你的孩子献给主耶稣并不是只有牧师，你可以把你的孩子献给主耶稣，说主啊，让我的孩子在主你的国度，你让他做你要他做的事情，让他在他做的那件事情上面来荣耀你，就是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请你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如果不把你的孩子献给神，为什么要献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做父母， 对你的孩子有那种权柄在，不管他年纪多大，你做父母的对你的孩子有那种看不见的属灵的权柄。你如果愿意把你的孩子献给神，你知道神会在他身上做什么？那是神做的。请问摩西在六七岁妈妈把他带到皇宫里面去的时候，摩西的妈妈在做什么？有没有在他身边？看不见的。但是我相信圣经没有写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妈妈一定不断地在为这个孩子祷告，他一定把这个孩子献在神的面前，说主啊，你保守他。请我们记得有一些人有一个观念，说什么呢？献给神有用吗？我告诉我们诸位，当你做父母有那个权柄，你不愿意把孩子献给耶稣的时候，就两条路。第一个，要么他不信，要么他被魔给抓去。我来讲两个哈，你不把孩子献给神，献给耶稣，你有可能就是孩子就是他可能不会信。那最坏的，他就被这个社会用了，被这个世界用了，被魔鬼用了。当然我们都不要被魔鬼用，但是如果他不信，请我们记得从外表上看起来是谁在用他。请我们记得，你不把你的孩子献给神，他还是被魔鬼掳去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当我信神，我接受神的时候，我就属于神的人。但是当我不信，他还是属于神，属于魔鬼的。你愿意你的孩子成为魔鬼用的人吗？请我们记得，很多人可以在外面可以炫耀我的孩子多棒，我的孩子多好，但是在神的眼中那些都没有价值。曾经有一对夫妻来我们教会做礼拜，那对夫妻我跟他们交谈了以后，他说哇，我是一个建筑师，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说嗯，很好。我说那你孩子呢？哦，讲到我的孩子一流的。他说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。我说、哦、那他们在做一个律师一个医生。我说哇、哦、人家在这里移民所羡慕的两个职业你的孩子都有，一个医生一个律师。那我说哇，那你孩子跟你的关系一定很好啊什么。他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的孩子两个联合起来禁止我们夫妻跟他们交流。我说哦，他们有没有去教会？没有。我说那完了。我就跟那个做账户说完了，从人的眼光看是了不得了，一个医生一个律师，哇，这个顶尖的职业。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完了。求主帮助我们记得，你如果继续追求世界上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但是当你让你的孩子成为神的孩子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不一样。纵使从人的眼光看不算什么，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，从神的眼光看是宝贝。任何人在神的家都是神的宝贝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记得把孩子献给神，让神使用他们。当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面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去荣耀神，那就是你把你的孩子献给神了。请我们记得哈，我记得有一次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去拜访有一对老夫妻哈，他们是很早就来美国的台湾来的留学生，他们在台湾的家世非常好，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。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，我说你孩子怎么样，孩子多大了？哦，孩子已经在念大学了。我说哦，那有没有带领他们去教会啊？你知道那个太太怎么跟我讲？那个太太的祖父还是在台湾很出名的牧师，跟我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张牧师啊，来美国了还那么守旧，在这里是自由的世界，让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机会。我说啊，好几代的基督徒传到他就完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比较可爱，让他自己去选择吧。当你给孩子有选择的问的节目的时候，孩子不会选择神。你没有为他祷告，你没有提供机会给他，这个世界就会得着他。所以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讲，我盼望留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，而且这个世界已经会让这个让教会让很多地方都越来越糟糕，而且迷信会充斥很多地方，而且人呢有一种急迫感的时候，总是盼望能够很快的找到什么呢？秘方，然后就可以解决。我们总是盼望能够找那个什么呢？ instant 就什么呢？快速的啊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等着咖啡，等着好久，好一个钟头泡一杯咖啡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什么呢？ instant coffee 就是什么呢？即溶的咖啡，对。还有我们有什么？有没有大卤面是什么呢？那个什么方便面是吧？有没有？我们觉得太方便了。请我们记得，神操练以色列民用40年了，还没有成功，要到第二代才成功。教会如果也给弟兄姊妹提供方便面，属灵的方便面，需要的时候来在教会来祷告，祷告以后啊回去就得着。请我们记得，在信仰上没有方便面，在信仰上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你真心去认识神，跟他建立最好的关系。在 Victoria的时代，你知道英国在100多年前，大概200年前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女王叫做维多利亚 Victoria。 Victoria 在位的时候，她在位60年，非常非常好，她国家兴盛的不得了，教会到处每一个地方都人都去做礼拜。而且当 Victoria 的时代呢，派全世界最多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去传福音，但是教会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很多人都到教会去寻找方便面或者方便的咖啡，我急了怎么办？来找教会，哎，牧师不一定会见人哦。你教会外礼拜堂外面那个走廊里放一个箱子，啊，里面有一种条子哈，做起来卷在里面，然后呢你就把它抽出来，那个箱叫什么？叫做恩典之箱，恩典的箱子的，有人把它叫做应许的箱子，就是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有一段经文啊，那是上千哦，上千，跟什么？跟现在在中国跟台湾的庙完全一样。好多人到教会里面去什么呢？不祷告，然后去抽那个。 知道这段圣经，这段是圣经的话，对，不知道里面讲什么，哇，这个上千哦，神必跟你同在哦。结果后来发现胡扯，人的信心就逐渐往下掉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那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，教会正兴盛的时候，教会做这种事情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在教会里面现在不做这个，但是有很多人总是要寻找什么的方便面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即时需要的当然祷告很好，但是不要只有即时要的时候才祷告，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，让你跟耶稣基督建立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无论到哪里去你都放心。为什么？你发现神跟你同在。我记得我在到东北去，当时到东北去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都被抓了，我们在2天里面被限令要赶快离开。我当时算一算，只有一班飞机可以从东北让我们到北京，然后转机回来。而那个时间呢，大概足够用跑的，但是行李就会有问题。因为行李呢，如果人很多的时候，你要在那边等啊，要等半个钟头、40分钟，常有的事。如果我要拿行李，等个40分钟，我飞机已经飞走了。在那个很急迫当中，最紧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候看你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了。我跟师母讲说祷告，而且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一上飞机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整个飞机都爆满？你可以想象，如果飞机都爆满，那个行李箱都爆满，怎么办？我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神迹，我需要你，主，我要向你求，第一个出来的是我的行李，那个我没有办法控制。我一直祷告，飞机飞了1个小时到，我冲到那个地方，我感谢主，出来的果真是我跟师母的皮箱2个最先出来。我告诉师母说，我提着皮箱啊，你慢慢走，你慢慢走。然后他说皮箱太慢了，你就放着，然后你赶快冲到那个什么的，那个要坐美国航空公司那边还有一段时间，他要经过2-3个走道，还有大概用跑的最快大概7分钟可以到，你还可以。所以师母说，我就慢慢推着箱子，我说好。结果我冲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最后那个刚好要把门关下来，我说等一下，我说哦还有2个，我说是，我说不是2个，还有，他说还有1个，我说不是2个，他说我太太在后面，他说好。你知道吗，当我们把这些行李放上去的时候，我们登上飞机的时候，我在飞机上第一件事情流着眼泪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是爱我。弟兄姊妹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永远爱着我们，他愿意你跟他成为最好最亲密的朋友。你再忙，你再多事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，因为叫做 always available，经常随时都可以让你找。 但是你要不要找他是你自己决定。我盼望我们做母亲的不要忘记为你的孩子祷告，做父亲的跟做母亲的一起带领为你的孩子祷告，那将是最美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愿意再次来思想我们做父母。主，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的家是美好的，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生活是蒙恩的，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事事顺利，但是这个世界不容许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是恩典的神，因此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，就在你的爱里面求你帮助，求你带领，让我们知道只有你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做不来。因此求主帮助，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，帮助我们做母亲的能够成为像摩西的母亲一样，能够成为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，能够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。主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当我们生命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相信主你会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，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在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祝福，不是只有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而已，因为将来还有一个伟大而且奇妙无比的世界在等着我们。因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往哪里去，那将是我们的挑战。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说在你的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。求主带领，主，我在这里恳求你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，求你帮助让每一个基督徒跟耶稣基督建立更好更美的关系。我们当中如果是慕道友的，还没有接受耶稣的，主，我求你的灵就摸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神，有一个伟大的世界在等着我们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多么盼望我们的孩子是在主你的爱里面，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就奉献给你，愿主你成为他们的主，引导他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让这首诗歌唱的时候呢，我盼望我们能够来做进入有机会做一些祷告。我今天要唱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将你铭刻在掌心，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的。神是我们的父母，神是我们的主，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的儿女一样放在他手掌心上。我盼望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做好的父母。好，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诗。
夫人也能忘记他，只奈何 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夫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那我叫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长远长在我眼前。看那我叫你铭刻在我掌上，我爱你，你可知道？夫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却不忘记，thank you.
我们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，谢谢你借着刚才这首诗，你告诉我们说你永远爱我们，就像父母不会离开他自己所乳养的孩子，同样的你跟我们一样，你不会让我们失去你。你说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，求你帮助，愿你的爱跟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请坐。